寂静法师分享，一切创新创造的总方法，一切创新创造的总方法，都可总结为体用相三个字，即把传统说的体相用的顺序颠倒过来。体相用是指事物的三个层面，万事万物都有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叫体，体就是本体。第二个层面叫相，相就是形象。第三个层面叫用，就是作用。比如这个椅子是不锈钢做的，那么体是不锈钢，相是椅子，用是用来做的。这个碗是陶瓷做的，那么体是陶瓷，相是碗，用是盛饭。这个盘子也是陶瓷做的，那么体还是陶瓷，相是盘子，用是装菜。因此体相用很好理解，虽然体相用是事物本身的顺序，但是想创新就要按体用相的顺序。我们之所以无法创新，是被相所障碍，这也叫做着相。这是由于人有思维，它提醒我们用眼耳鼻舌身意去判断事物，因为眼睛最先也最容易看到相，故人们也容易停留在相上，先入为主，认定了所见的这个相。比如家里有五张木桌，但没有凳子，怎么办？第一，要破相，把桌子打碎，让它回到本体，木头，这样就可获得基本材料，然后根据需要重新做东西。我们需要门，就把木头做成门的形象，门的作用就是把通道堵住，这就是体用相。我们很多时候都被相所障碍，执着于过去所学的各种形象。因此虽然时代在改变，社会在前进，我们做事的形象和方法都没有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变。有一次我去一所学校讲课，桌子上放了一把有机玻璃尺子，我就问孩子这个尺子有什么用。一切都是教具，孩子说可以量长度、画线、切蛋糕。从这可以看出孩子们太有智慧了，用是可以变的。尺子的形象是根据我们要画一条线或者量长度才发明的，但尺子又可以用来切蛋糕。所以一个形象并非是宇宙的唯一，而是根据需要而定。同时一个形象也可以做万千种用途。再以苹果为例，它的本体是碳水化合物，形象是苹果，作用是给我们营养，让我们产生口感的喜悦。当然不同的时候用也不尽相同，用也会变化。比如我们把苹果当成玩具相互抛接，玩得很开心，最后苹果掉地上摔碎了，我们就把它吃了。这个世界很有意思，吃苹果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，但通过人的创造性就可以让它产生更多作用。最后全家一起吃一个苹果都这么喜悦。所以幸福是人心创造的，并非全靠外在给予，外在只是我们达成目的的一个工具。 比如挠痒痒，拿尺子挠可以，拿麦克挠也可以。止痒并不是非要某一个东西。如果说非要有某样东西才会怎么样，这句话肯定是错的。考第一名才幸福，肯定是错的。考上大学才幸福，也是错的。那拿不到第一名，就一辈子痛苦吗？这些都是着相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让我们的心活起来。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在心中生幸福，谁可以让我们幸福？我们自己都不在心中生智慧，谁可以点燃我们的智慧？因此，创新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本体，勇于打破过往旧有的形式。同样以苹果为例，我们想吸收苹果的营养，第一步就是需要打破苹果的相。比如我们吃苹果，拿起时苹果的样子，嚼碎后就进入胃里，消化后再进入血液，苹果就彻底消失了。虽不见苹果，但它的营养已融在血液里了。这就悟到，把一个事物真正消化了，它就跟以前完全不同了，就看不到它原本的形象了。所以我们学一种思想，一种文化，真正学到炉火纯青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执着它是什么了。如果我们吃了苹果，医生一抽血都是苹果汁，三天后我们浑身都长满苹果，可能吗？今天很多人学了点东西后，直接硬邦邦挂在身上，捏一捏自己，过去我们认为身体就是我，其实本质是一堆食物转化而来的。为什么而转化？只有当苹果回到本体，才会营养到我们，它会根据需要转化成不同的相。营养进入小肠，输送到血液，血液输送到全身，然后在身体不同的部位就会长出头发、角膜、牙齿、指甲、皮肤、骨头等。体用相就是根据需要产生形象的，这是生命的规律。所以生命是一种大智慧，没有任何人的智慧可以超越它，因此我们要敬畏生命的智慧。学习任何一个方法，使用时都要根据用来呈现。比如营养被小肠吸收没有相了，但营养变成眉毛就呈现一个相，变成眼睛也是呈现一个相，变成耳朵也是呈现一个相，它需要变成什么就呈现相对应的相。营养的本体是无相的，是根据用来生相，这就是创造的一个总原则。人不应该活在相中。比如早晨我们用筷子吃饭，上班为什么会拿着笔而不拿筷子？因为此刻不需要筷子，需要的是笔。生活里没有固定的相，相是即生即灭的，这就是真相。我们的错误是把相固定，没有意识到即生即灭。我们吃饭用筷子，筷子是一个相，上卫生间又有了卫生间的相，几分钟以后又换成另一个相，说话也是说完上一句接着说下一句，然后又换一句，随时再换，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的相是即生即灭的。由此看出，我们的心也是即生即灭的，所以不能着相，一着相就跟不上时代。因为时代这个相也是即生即灭，可是我们心中却给了一个固定的相。我们说学医好，学法律好，这个可以赚钱，那个可以养家， 这些思维是错误的。我们只需要看看当下的用是什么，直接奔着用，然后设一个相就可以了。相即生即灭，万千的相会根据用而自动生出来。我们只需要活在一个不变的本体里，本体就是爱、慈悲和帮助这个世界。如果一个人连本体都没有了，就会出现问题。没有木头，我们做得出柜子、凳子和桌子吗？所以必须要有本体。本体是以不变应万变，那应万变靠的则是用。从用生万千相，就是以应万变，故以不变应万变，讲的就是体相用。本体是永远不变的。人活在这个世上，不能没有爱、慈悲、利他之心，这就是本体。无论是谁，只要他把本体丢了，此生就完了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有本体，他就什么都做不成。为什么生不出方法来？就是因为没有爱、慈悲、利他这些本体。本体没有了，还想发财、成功、出名，怎么可能？所以，第一，要准备本体；第二，要观察用。这个用就是困惑、需求、向往。比如，你跑了很远路，我知道你口渴了，我给你准备水，满足你的需求。你喝水后不渴了，我就知道该给你准备饭了。夜晚累了，就该准备床让你休息。这就是即生即灭，是为了你的困惑、需求、向往而呈现的。我们的心要活在体中，随时观察作用，然后随心生相，随用生相，这就是创造。第一，活在本体中，就是活在爱、慈悲、利人的念头中。第二，观察作用，作用就是困惑、需求、向往。第三，是随心生相，让相即生即灭，生了还要让它灭，不着相。回忆自己过去在哪些相上，把那些相全部敲碎，一个不留。那你会问，过去的好方法为什么不要了呢？不是不要，是先把它敲碎，然后根据需要把有用的拿起来。比如一个经碗很好，但再好的经碗在开车时也是不需要的。我们为什么没有方法？因为旧相未灭。比如我们手里拿着筷子还能捏笔吗？如果你总说劳斯莱斯特别好，但若一直不下车，能上飞机吗？相是即生即灭，唯有本体不变。别人赞美你，你会很喜悦，但喜悦过后要学会归零。吃饭后要洗碗，这样下顿吃饭才有碗。生命为何不快乐？因为欠人未归还，受人的恩未回报，造的业没有忏悔。所以把事做完后立刻归零，如此它才会生。一块土地不除掉野草，就不会自动长出好东西，所以必须把野草灭了，然后播种粮食，粮食也必须收了，才能启用新土地。生命一同，灭相不是否定它，不是抛弃好方法，而是让它归零，不执着，如同不需要筷子时就让它消失，这叫归零。闭上眼睛，来观察思考一下，学生的困惑在哪里？国家的困惑在哪里？社会的需求在哪里？父母的向往在哪里？一思考，触摸到它，智慧方法就会自动生出来。我们每天要思考的不是钱包、地位、 该思考的是人类永恒的三大存在。只要看到众生困惑，我们这颗智慧的心就会自动生出方法来。